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5月29号，那么今天呢，继续呢给大家呢做那个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请不要忘记了，下个星期四是初一，希望大家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台长你好。
你好，嗯。
哎，谢谢台长，你好，你好。我想给你解两个梦啊，台长。
你请说。
现在我姐姐这个梦呢，她就一直做梦，做着我，做着我的大肚子。我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两次了，怀孕了，这次怀孕了以后呢，她呢一开始那个叫什么，开刀把东西拿出来了。都什么意思啊？
好，东西拿出来是孩子还是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反正做梦就是开刀，开那什么拿出来大包东西就好，他就梦就没有了。
啊，那个说是说你怀孕对不对？好，
对对对，
很简单，你要知道你打胎过孩子，肯定的。
对，我操作过了。
操作过，并不代表他走了。明白吗？比方说他离开你的身体，并不代表他已经离开了，就是说你已经把他操作完了，走到哪个道去了，明白了吗？如果操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比方说把他操作到人道啦，或者操作到什么地方去了，人道了投胎了就好了。那么像这种，像这种呢，是你把他推开了离开你的身体，明白了吗？但是并不是说他不能回来。
哦，
明白了吗？
要不要再操作了？
当然要了。
再操作对吧？
7张。
啊，几张？
7张。
啊，好，台长，还有一个我做了个，就是我这个是做到你台长。
啊。
就是上次我就上个礼拜做的。
啊，你说。
我这边嘛，本来在什么地方不是？本来在个宾馆里旅游的。
嗯。
看到你在上课，我也过来听课。
啊。
从同学走了以后呢。
嗯。
我就抓住你的手，开心死，台长，你到我家里去啊，我看看我们家的佛台好不好？
啊。
可能就去了，去了呢，把什么东西拿掉了，摆在门口了，我就回来呢。然后就回去走了呢，反正我忘记了，到那个地方就完了。完了以后你又过来了，跟我们坐过山车在那里玩。玩好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看到我们家一个亲眷，亲眷在底下楼底下的这个反正宾馆嘛，楼底下，他很脏很脏的。反正我你干什么这么脏了？还现在在拍电影，他拍电影嘛，我就上去了。上去的时候上楼了，到宾馆嘛在楼上了。楼上这里过去了，在装修过不过去？反正我就看一条凤凰爬的，我就不爬，爬过去了。爬过去就没有了，
那你是首先知道台长的法身会全世界到处跑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像在梦中，你只要跟台长有缘分，你抓不住台长，你要叫台长到梦中去，比人间快多了。你要叫我到哪里，我一念一到，我就可以到哪里，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啊？所以你叫我到你家去玩玩，那我不到你家了吗？
来，
那就叫闻声救苦，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明白了吗？
对。
所以菩萨救人就这么救的。所以呢，到了你家之后呢，你自己再看一看。那么为什么说你佛台要帮你拿掉一个东西？这就说明你佛台上有一些东西是不该放的。
这个我想问你的，我不懂了，我在佛台就问一下台长。
你告诉我现在有什么东西？
有一个对吧？一个是观音菩萨在当中。
对。
还有观世音菩萨右手呢是财神菩萨。左手是一个佛手。
佛什么？
观世音菩萨的右手，左手是财神菩萨。
对。
右手是一个佛手。
什么叫佛手啊？
就是佛菩萨的佛，佛手是手。
手啊？
哎，这手就佛手，手那个底下一个莲花做的，上面是手，佛手。
哎呀，你看了吗？这个怎么能放呢？
不知道。
现在明白了吗？
不敢拿，一定要打通电话问一下。
哎呀，这就是台长到你家看了佛堂之后，叫你把一样东西帮你拿走，听得懂了吗？
对，就大概就佛祖拿走的吧。
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看不见人的话，我放一个手在你家里，你怕不怕？
对，
用不着讲的，佛手。
那么台长拿的时候怎么拿？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
这三遍大悲咒，三遍心经，主要念礼佛到忏悔文七遍。
七遍的吧，好。
而且这个手
拿下以后包起来，放在家里，过一段时间拿出去啊。
对。
好，谢谢。哎，台长，我想问你一下，我女儿做了一个梦
啊，
她以前上一个月做的，她就做了一个呢，告一个同学，她说她眼睛很好的，很好的，我们再去看看，她就走了很高很高的地方去看看底下东西，永远都看，她走了很高很高
放的很好看的，他看到布达拉宫，
哦，
他说很好看，很好看的，
嗯，
就看到布达上面是很漂亮，很漂亮，一个泡沫的，吹了个泡泡，很安静的，
哎，还有什么呢？
五颜六色的，很好看的，
就醒过来了，
啊，
就醒过来了。
那、啊、就醒过来了。
那、啊、醒过来嘛，很简单，他是在天上，说明你这个女儿修得不错，她能够在天上，她就是魂魄都会走的呀，因为人死掉之后，人死掉之后就是这个魂魄呀，你们就台上叫你们修的就是这个魂魄，所以。
他刚才开始上的打过电话，刚开始修的，你叫他念姐姐咒楼上、
啊、
打过电话的。
我告诉你，他能够做梦做到布达拉宫，说明他过去跟藏传佛教。
他看到布达拉宫在上面看得很漂亮。
那当然了，在天上看人间都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哦，很漂亮，很漂亮，五颜六色在上面。
我今天上午还
很开心的。
我今天上午还跟一个徒弟开示呢，我说让你们看看，你们人跟人之间打架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啊，你看菩萨看我们呢、啊、就像我们看蚂蚁啊，你有时候盯着蚂蚁看，蚂蚁跟蚂蚁不是在打架吗？手跟手啊，在搞来搞去，你骂我，我骂你啊，你看见蚂蚁可笑不可笑啊？
对对对，
菩萨看见我们人在天上看就这么小，两个你骂我，我骂你，搞来搞去，打来打去，不是可笑吗？
嗯，
明白了吗？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天上人间的仙境，如果你女儿能够魂魄在天上，说明她修得不错，你要鼓励她好好多念经，明白吗？
我现在叫她念，台长问你个事，她不是马上六月不是六考试了吗？我叫她现在就开始念，就是心经跟那个礼佛忏悔，我是另外功课以外加的。
嗯，
念了考试可能有好处吧。
礼佛大忏悔文不是
啊，礼佛大忏悔文。
不，考试的话你要给她念准提神咒。
本地人都念的啊，就是现在开始要还一个月考试，
现在开始要念三遍加三遍大悲咒，
啊、
哦，四十或者二十七遍准提神咒，再加上心经，
啊、哦，不是他功课已经四十九遍准提神咒了，再另外再念考试，另外算的话，
嗯，如果他现在功课还可以做的还不错、
哎，
那么这些经文呢、
哎、
算已经用进去了。明白了吗？现在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你要是四十九遍，你就说啊，保佑我某某某能够考试啊，能够开智慧。
嗯嗯嗯。
要记住，求菩萨千万不能讲的很自私的利益的话。
对对对。
那举个简单例子啊，求菩萨保佑我发财，你说可以吧？
我是不说这句话的、不能太贪，太贪。
对了，
再听录音。
因为你本身
贪就可以了。
因为你本身贪呐、啊，菩萨就不会帮你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好，台长，还有一个是问你啊，像我去经，跟命中算命的时候去经，应该念什么经，还是带什么东西吧？
我没听清楚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算命的时候，正儿八经金木火土那金。
金木水火
土的。
五行。
啊，
你去经。
嗯
啊，他说你缺金的话，那很简单，
嗯、
你呢自己呢一个呢是家里啊放一些金的东西，
对的，黄金
啊，像黄金东西放在家里，但是呢、
嗯、
最主要的话呢是贴一些金颜色的东西，那种纸张啊或者叫画呀、
嗯，
漂亮点的画，你看看，不行，有些挂历吗？挂历不是上面有个福字吗？它不都是金的吗？
嗯，
那人家家里挂一幅，你们挂个四幅嘛，就金不就有了吗？
嗯，
对不对呀、啊？
要带黄金吗？
带黄金要带的，应该带的，嗯。
应该带的。
如果你接，
台长，我家里面上来绣了个十字绣，绣的是佛。
嗯、
我现在不敢，你不是佛不能挂在家里坐时间长吗、嗯？我不敢挂，现在拿下来了。
啊、嗯，应该拿下来，嗯嗯。
应该拿下来。
嗯，因为有些东西挂了时间长的话，
哎、
嗯，
不可以的，
就
不能挂，
菩萨不进去，其他灵性进去，嗯。
那还台长问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人死后了，就人也不是人亡灵，人死了以后，
嗯，
我们这里的小师傅都跟我们说，人死两年半以后要做那个，就是说要脱孝，
嗯，
要叫人念经，有这个说法吗？
他说两年半之后什么？
要脱孝，就是不是带孝嘛？人不是死了要带孝三年了吗？他说两年半到了，要叫个脱孝，就是要有这个说法吗？
实际上呢，过去呢是有这个说法的。但是呢，像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按照现在的天时来讲，孝在心并不是孝在外。
对。
啊，你一个人，就算你带着孝的话，你披麻戴孝，在现在这个社会上，你跑到单位里去，人家就觉得你讨厌吧？
看他
人。对不对啊？人家都嫌弃你啦、啊，那本身的这个事情也不是父母亲愿意看到的、啊。
嗯，
对不对？如果你要带孝，你带在心里，你心里老给他念小房子，把爸爸妈妈抄上去的话，比你披麻带孝不知道好多少。你就是留一个胡子留得很长，人家还嫌你脏呢。
对
对不对啊？现在的社会修行要跟着与时俱进啊，对不对？
对对，我感觉这个台长法门太好了。
我告诉你，
太好太好，
因为过去的东西，比方说过去的马车也是很好，我们同样能到北京去坐马车去。现在有飞机啊，有那个有那个飞机了，有汽车了，为什么不坐，非要坐马车呢？那个目的是一个目的，我们好好的要学佛修心，但是它的方法我们要用妙法，对不对呀？就这个。
台长，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姐姐她做了个梦，她老是做梦做了，就是那个五花大绑拉下去枪毙了。
哎呦！
这是他是不好的孽障多是吗？
不是孽障问题的，说明他缺阴德呀。缺阴德的话，虽然阳间没给他惩罚，但是阴间已经给他惩罚了。
哎，他老是做的，就是老是把他拉下去枪毙。
哎呀，那
他年久了，现在也是做到，经常要拉下去。
哎呀，那
他拉下去，
哎呀，他肯定缺阴德了。
是缺阴德对吧？
缺阴德，缺阴德就是缺阴德。比方说背后的捅人家了，背后讲人家不好了，背后弄得人家倾家荡产了。
我现在天天跟他说，我你不能做坏事啊，现在骂人也不能嘛。我台长跟我说过了，不能缺阴德，造口孽。
嗯。
我昨天给他洗脑子了，给他洗脑子。
洗了洗干净没有啊？
没事，但是天天跟他说，他皮很暴，一说话就跳出来，一说话就蹦出来。
好了，
是什么意思？
好了，很简单，很简单。他要是下去的话，他下地狱，因为
我。哦，我说的，我们家里妈妈跟他说话，我也跟他说话，好的意思就蹦跳出来了。
好了，
蹦跳出来
了。好了，你就不要跟他讲了，因为这种人如果死掉的话，他就下地狱。
现在念经，台长的经啊。
啊，你要好好的劝劝他的。如果台长的经让人家念了一下子就蹦起来，一下子蹦起来，那就是不好，不是好经了，明白了吗？
哦，
您
叫他调整一下。
嗯。
啊，他应该是渐渐念怎么经呢，台长？
不是调整，叫他念了不够，慢慢念。
啊，他念了就睡着了。
嗯，念念到后来脾气会好起来的。
啊，会到时候，他就老是睡着了。
老是睡着。现
在再念。
那个是现在在初步阶段。
哦，他刚才不刚开始学，但我们以前呢都跟人家学过的。
对，好啊。嗯。
啊，还有一个再一句问个，就是我们家里亲眷，他们老是说的到墓地，到这边墓地上去呢，一年去个四五次，很好的一个说，有这个说法吗？我绝对说不好的，他们整天就一年去四五次啊。
啊，你
好的是去好的，拜了好的一个，我想这个地方不好的地方
你想想，你想想好不好啊？是
啊，我说不好的呀。
你想想是他们胡说还是你胡说啊？你想想看，一年到墓地去四五次啊！
他怎么清明去、七月半去、冬至去、过年去？
哎，
就是三个大年夜前面去。
你想想看，一个坟堆上有多少鬼啊？
对了呀，我也是这句话的呀。
哎呀，孤坟野鬼，你要身体不好的人，很多人上一上坟回家就死掉，你知道吗？
对，
难道这是亲人喜欢看到的吗？
哎，现在外面传出的话了，都是呢，他是这样话。你说我不知道听哪个好了，你这个，我现在乱了，都乱了套了，外面。
你愿意听谁就听谁。
我不听了，我绝对不听。我是上海的大那个台长。上海的是您
知道
的。
人家愿意。
这台长又环境好了，就是人家不是现在的人死掉了吗？都烧房子给王林。
对对对。
人死了就不他说下面要做房子，烧房子给他的，租房子，正好要做产证，做什么做的像真的一样的。
嗯。
这个好不好啊？
你告诉我，如果在地府里边，你烧房子，他在地府就有房子；你烧西装就有西装，你烧西博他就有钱。你说这还有因果吗？
啊！
你想想看，如果他已经被判在地狱里边了，你烧房子了，你不管烧什么东西，他都拿不到，对不对呀？
对，是对的。但是他们那不是这刚死的，就是烧房子做死下一套东西都给他。我不知道。
那么就是说，刚死掉的人，你就想让他直接在地狱里生活，在地府里生活，你就不想把他抄到天上去，那你就把他，你就把他地府里的东西，你继续给他好了，你就实际上就是。
因为我哎，像我们以后现在爸爸妈妈年纪大，中午要走的呀，我要取好这些东西。
你听得懂吗？很简单，比方说你愿意，你不愿意在上海生活，你愿意在农村生活，那么你就买东西拼命在农村给他买，那家具什么房子都买在农村，你不是叫你爸爸妈妈住在农村吗？
嗯，
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造小房子啊，不是，还有一个造什么？他们说的棉的衣服，造棉的衣服给他，造那个羊毛衫给他变臭着的。
好了。
烧洋房子给他受罪。
你听我讲，啊，人家爱怎么讲那是人家的事情，
啊，
怎么台长怎么讲呢？你相信你就好好
听。我肯定台长，我绝对想去跟进台长一辈子。
好吗？好好的修行，烧如果烧被子嘛，变成畜生了，那就没因果了。他的因果定律是跟
羊毛不能烧，要烧棉布的一个意思。
是根据你怎么样才会变成因果定律的？那是因为你的前世和今世所造的孽多少功德，他才会判你在哪个地方，并不是说烧两条羊毛衫你就变畜生了。听得懂吗？
嗯，
好了。
那么死啊，不是人死掉以后，这个衣服应该烧，那总烧也要烧点衣服给他吧？
不要烧了。
啊，不要烧，我知道了，我自己懂了，家里终于老人。
哎呀，举个简单例子，举个简单例子，你要是出差的话，你说带钱好还是带了一箱子衣服去出去好啊？你有钱嘛，你就买啊。
嗯嗯嗯，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好了。
我想还有一个事情，我以前二十几年前，这个在庙里拍的照片和和尚还有庙里菩萨，我这照片怎么办呢？
把它包起来嘛，好了。
啊，包起，到底时间长了扔掉了。
你愿意扔就扔，你不愿意扔嘛，你就一直包着藏在那里也没关系。
终于跳了，因为人也总要走掉嘛，终于跳把扔掉啊，我知道了。
明白吗？
好，谢谢台长。
因为我不能说的，因为有些和尚愿意你拍的照片愿意。
对，他有和尚，有对着和尚菩萨，我对着一菩萨在上面。
哦。
在庙里拍的，你像二十几年前的，刚人家没修了，我们就开始到庙里去了。
明白了，明白了。那你就先把它包好，放在边上再说吧，好吗？
好好好。
好，嗯。
好，谢谢台长。
再见，再见。
嗯，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陆台长，你好。
你好。
我想咨询一个，上次我呢，小姑娘就是脑子里对吧？
嗯。
很多的声音，就是像一个精神病啊。
哦，像精神病一样，脑子里一直有声音的。嗯。
上次我咨询过了，后来你说我叫我念五十张小房子，我念好了，送给他们了。
嗯。
他们走是走了很多的人，但是现在还有几个，就是第一，他我后来问小姑娘，她说第一批的那个还有几个人没有走。
哦，你看，说明台长讲的对吧？台长，
谢谢你鲁台长，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认识。
所以台长跟你们说了，因为这个小姑娘身上的鬼会跟她讲话的，说很多啊，现在很多人都走掉了，哎，还有我们几个没有拿到小房子啊。啊，你继续还给我们啊！
他说就是第一批的，像是好第一批的那个几个人。
对，第一批的还有几个没有烧掉走掉，听得懂吗？
哦。
我告诉你啊，真的，这个事情冥府的事情真的复杂的不得了。
台长，他都到精神病医院去了，我真是没办法救了，我就是无路可走了，我真的真的真的。
要是没有台长的话，我告诉你，他就在精神病医院。
嗯。
很可怜的。
对，
我跟你说真的，现在你我告诉你会越来越好的。
是呀，现在好很多了，现在是真的，我
现在知道了吗？
感谢你的，
不要感激我，感谢观世音菩萨。
嗯。
啊，真的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众生啊，听得懂吗？
嗯。
台长只不过是下来帮忙的啊。
是的，我在想现在他说像是第一批的那个几个人还没走。
没有走，继续烧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要狂念狂烧。
狂念狂烧。
哎，我跟你说了，你以后就怕他复发，因为凡是精神上有过这些问题的话，或者已经有人来跟他捣蛋的人，这个很简单，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说明他已经有这个潜在的那个和他们灵界还债的一种基础了。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可以走掉可以抄掉，但是你有这个飞机场了，就算你没有飞机来降落，那早点晚点会碰到飞机场来降落的。
啊，
明白了吗？
知道。
啊，你虽然把飞机都弄走了，但是你这个飞机场在那里，早点晚点说不定有飞机来呢。
啊，
明白了吗？
啊，
所以要不停的要慢慢的要弄把它弄干净。
啊，我现在我就是一天30张30张帮他烧呀，就是一天念30张。就是、
一天念30张。
别的事情不做，就念小房子吧。
对了对了啊，一天你念3-4张吧。
啊。
哎，对对对，我以为你说30张了，不可能的。
不，3到4张。
啊。
3到4张。3张烧一烧下烧一烧。
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你多开心啊！女儿现在好了。
我真的，我开心死了！我真的，我再怎么我帮她走什么地方无路可走啊！我真是无
路可走。我可以告诉你，你把她送到精神病院，你就害了她一辈子了。
就是我就是没办法了，我
他吃了那种药之后他就不会再正常了，你听得懂吗？
对 对, 对，不正常的
啊，因为菩萨都控制不住他的灵界了。
嗯，
明白了吗？
嗯，对对对、谢谢，真是的，我就是
那就要缘分，不要感激我，要多出去把这么好的法门告诉人家。你知道人家家里好了之后，人家怎么发心的？人家跑到人多的地方，或者到庙里信佛的地方，人家就去接缘台长的书。
嗯，
你明白了吗？
我也是人家介绍我的。
你介绍你介绍过人家没有啊？
哇，
不啊，
介绍的，我也介绍了。
你也介绍，你记住功德要不停的做。
哦，好，
你不做的话，你家里还有其他事情的事，你怎么办呢？
嗯，
你就知道保护好自己，你要知道功德在末法时期要多度众生，那才能留得住自己呀、啊。
好的，好的。
有灾难来的时候，菩萨还有天上的救人的话，他只能救功德大的人呢、
啊。
你听得懂吗？
啊啊啊！我知道，我现在就是一直我听卢台长话，多做好事，
对，
说好话，
对，
我经常到外面去多做好事，我就不经常
说。好事已经没用了，要功德啊，要去跟人家讲啊。
嗯。
明白了吗？
啊，好的。
好了。
啊，谢谢卢台长，我就是很想问我们家先生那个脚那个关节不好，那他们。
你让他也烧小房子。
嗯，烧
七张，
七张是吧？
啊，关节不好都是孽障病，还要叫他念礼佛大忏悔文。
啊，
好吗？
好的，好的。嗯、那我小姑娘一直帮他念完这个经，这个是
一直念，念到他完全正常。
念到他完全正常，一直念。
啊，他现在嘴巴里还会讲一讲灵界的事情，因为有东西还在他身上，没走光。
自说自话，一直自说自话，
对啦，
讲话，
对啦，自说自话不是他自说自话，是灵性在跟他讲话，所以两种声音他都会同时在他身体上出现，听得懂吗？
啊、
嗯
哦，
好了。
哦，好好，谢谢，
好好念经啊，
谢谢卢台长
啊，
啊、
嗯，
谢谢，
啊，再见。
嗯，再见，谢谢卢台长。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你好，卢台长。
你好，嗯。
哎，你好，是这样子，我是想有几个问你，想跟你咨询一下，好。
啊，你说吧。
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现在呢，就是想说自己做点小生意，整个这一个公司名称啊，跟你看，你帮我看一下，分析一下。
首先，今天是不看图腾的，听得懂吗？
哦，不可能，这个看不到是吧？
二四六不是看不到，二四六才看。今天是专门讲讲其他的，讲讲你平时生活上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之前呢，我也是念着小房子照顾了我那个父亲呢，就是在当时看说已经上天了，但是我们这边前段时间又做了那个经营了。
啊、哦，就是做了一个什么金银财宝啊？把它烧掉的那个，
但是我没有回去，因为他们在老家，他们去做。我那时候跟他们讲就不要做，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是说，他们说那么多祖宗在那里哈、哦，他们说那个风俗都是要做的，是这样子。
你就
是我就叫他们说，我都那你们做在别的，做完了之后呢，你就跟这样子心里面在念着，就说说我的父亲就说他不需要这东西，只交给别的祖宗，这样子做可以吗？
嗯，你这样心里讲也可以，心里不讲也可以，他们愿意做让他们做，只不过是个形式。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如果给家里父亲要做的话呢，你必须要念很多小房子再给他，让他不要掉下来，你听得懂吗？
哦，
嗯，
我知道，但是上次我们进行的时候，我们也念了我们说准备到进行的那一天才让我已经念了小房子，我就说跟我父亲在这么讲，我说可能家里会做进行，就说这些东西希望他就不要再担任这个东西
啊，完全正确，
这么说吗？
完全正确，没问题，
没有问题哈、
好吗？
因为后来，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我是在外面出差嘛，哈、经常在外面出差，在一些宾馆里面住，但是呢，我都问一下，在外面念经啊，要念小房子，要注意些什么东西？
在外面念经啊、念小房子应该注意什么？首先，每一个宾馆里面都不是太干净的，听得懂吗？我指的并不是什么床单干净不干净，我指的是气场。
嗯，
那么 不干净的话呢，先住的房间呢必须要念四遍大悲咒。
念先念多少遍大悲咒啊？
四遍。
先念四遍大悲咒。
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念四遍大悲咒。
啊，
明白了吗？
四个方向，每个方向念四遍还是每个念一遍？
每个方向念一遍。
四遍啊，好，明白。
明白了吗？
然后就念完这边工作还可以照做，然后小房子也可以照念，也可以照烧吗？
对，烧就有点问题了，因为如果烧小房子的话呢，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样，明白吗？如果因为这个烧小房子的话呢，如果当地的宾馆里面你是在他的土地上，如果你烧小房子，万一他来拿你就麻烦了，你这小房子烧了就不一定有用了，听得懂吗？被他拿去了。因为你现在是
接，那我可以先把咱们念起来，我就不写那个印记，我回到家里，在我们家供的佛台前再烧可以吗？但是时间是一个月之后。
没关系，明白吗？
没关系哈。
好吗？这个。
就这样，就说明白明白。
你这个方法是对的啊。好了，
就说这个在不影响，就是说不要烧小房子就好了哈。
对，不要烧小房子，念经都没问题。
要念早课晚课，就说每次先准备念经，做早课晚课，每次都是先念四个角落，先念一遍大悲咒，对吧？
一般的，如果你在这个宾馆做三天的话，那你用不着念三天的，就是第一天念完之后就可以了。
第一天课堂进去的准备做功课是连先四个角落念一遍大悲咒，以后还在这里继续住这个两三天，都不用再念了，就是功课还是在按原来的做。如果有时间念经也是按念经，只是不烧小房子，这样子就可以了，对吧？
对。
好。
明白了吗？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岳母，她做梦哈。再解答一下。
你说呀。
因为梦的时候有一个盲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村里面的人但是不认识，没有亲戚关系的一个盲人呢，做梦给他说哈。
说什么？
做这个他的魂魄不在他的身上有半年了。
说谁不在他的魂魄？就是这个盲人跟你妈妈说，对不对啊？跟你妈妈说你的魂魄已经不在你身上半年了，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亡人死掉的人对着你妈妈说，做梦的这个人说你的魂魄不在身上有半年了？
对。
那就是你妈妈真的魂魄不在身上半年了。说明
可能说他可能这方面一般在这么看来是有哪方面的需要怎么做啊？
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的岳母明年就是69岁啊。
就是你岳母对不对啊？很简单，如果他的这个阳寿到的话，69，如果是个官，他就会走掉；如果没有到，他会继续延寿。但是呢，他活着呢就是稀里糊涂的，因为魂魄不在身上的人呢，就有点像神神乎乎的、恍恍惚惚的，你听得懂吗？就是说，忧郁症的人实际上就是属于魂魄不在身，或者神经病的人都是魂魄不在身，明白了吗？但是不是全部走掉，就是说走掉很多，明白吗？
就是他说他那个活不长了，是这样子讲。
那是暗示的，不是活不长的话很麻烦，真的，这是真的。
这样子。
真的是暗示，那要死掉的，
这样子暗示的话，那应该怎么做就好一些呢？
应该怎么做？给他延寿啊！你那就是台长的一整套方法，你就用上去啦。念大悲咒啦，
但是就是说，当然因为我妈妈她是很老一辈，她是不认识字，她念的那个观音名号可以吗？
但那虽然念观音名号，但是他必须要有人帮他念的，而且帮他烧小房子，不烧的话没用的，留不住他的。
现在已经在我们在给他念小房子。
那赶快给他念。
然后他就念那个观音名号，还有那个
还有礼佛大忏悔文。 还有礼佛大
忏悔文是吧？
啊，明白吗？
念完之后要说礼佛大忏悔文一天要念几遍啊？
礼佛大忏悔文一天要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一天要念三遍到七遍。
哦，三遍到七遍是吧？
啊，明白吗？嗯。
嗯。
好了。啊，还有什么？
怎么就打胎？
啊。
因为那个打胎的小孩子念。
打胎的小孩子。
念21章。
一般的念7章，那是来还债的。如果是讨债的，就不知道念几章了。
哦，是三个啊，念7章好。
嗯，明白了吗？
啊，
嗯，好不好？
哎，要我你说，嗯。
啊，就是说一般的。
我再问一下，我自己哈，本身一个80年的好，我这样我的名字，我叫伟勋，这个名字怎么样？
叫什么？
伟星就是伟大的伟，没有单人旁，星的是星星月亮的星，就是周星，就是那个星期一星期二的星。
啊，伟星什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我没听到。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名字好不好？看要不要改的名字？就是我是80年一个猴的。
啊，你说叫我帮你看看这个名字怎么样？哎呀，
啊，
今天不看。你呀，伟星也好，我觉得你这个伟星不大好，还是不要用。
啊，没不太好
的。啊，违心实际上就是违背良心做很多事情，所以你很多事情就不情愿做的，所以你这个人就活得很无奈，听得懂了吗？
哦，这样子。
嗯。
那如果我，但是我们的身份证上是这个名字，上次我订了个节目说，我们可以在现实中可以改一个名字叫，是吧？
对，完全可以。
哦，那你说那卢队长能不能帮我们建议叫个什么样的名字比较好一点？
这个名字的问题很复杂，那必须呢，首先呢，你要知道你属什么的，明白吗？
啊，对，我是属80年，属于属猴的。
啊，80年属猴子的，然后呢，你要知道自己。啊，自己比方说猴子应该跟什么东西在一起，跟有个山字的，一座山的山在一起，然后呢你找个名字呢就是有山的，比方说山边旁，明白了吗？
啊，
然后呢比方说你要比方说这个，你觉得你这个猴子是经常是跑得快吧，或者你想往上事业上顺利啊，那还是愿意在钱财上好，那么钱财上呢就加3点水，明白了吗？
嗯。
然后呢比方说有草字边旁，实际上任何的边旁包括宝盖头呢，这人呢这个猴子呢就比较安全，明白吗？
嗯。
啊，昨天台长给人家起个名字啊，叫亭，就是宝盖头一个亭，家庭的亭字，对不对啊？
啊。
啊，这个亭字什么意思呢？这个亭字就是说能够 cover 你，能够照顾你，能够保护你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名字你自己先
听。现在关键是现在好像有几个，比如说山，还有一个水字旁，那一个如果要两个名字，怎么样组合啊？像如。
这个不行，台长今天没，你要知道，第一台长不是专门给人家改名字的人，第二呢，台长帮你们改名字呢，是因为要看图腾的。那么有时候呢，人家打进电话呢，一个机会呢，他是看图腾，他不看，他说卢台长，你帮我找个名字，那么台长呢就只能帮他找。实际上改名字的话呢，实际上要天上来的名字的，所以不容易的。有的人呢是用这种方法，自己选几个名字喜欢的啊，或者根据台长这个意思，然后呢下次打进电话呢，让台长呢根据图腾呢给你挑选一个哪个最好，这几种方法都可以用，听得懂吗？
啊，我明白。
就是这
个。像我像我们今天比较相关一个障碍的障，它是属于那个障在右手边，这个也算是一个障吗？
好了，今天不跟你讲这些了，好吧？很多人打电话，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要是选的话，你下次再打进电话来，你反正不着急的嘛，你多选几个，台长帮你挑一个嘛就好了。
哎，好，
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哎，台长你好。
哎，你好。
啊，请教一些问题啊。
啊、
嗯。假如做梦做到一个朋友说另一个朋友结婚了，但是另一个朋友实际上已经结婚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朋友如果做梦做到那个朋友要结婚了，实际上说明这个人本来就命中应该有两次婚姻。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比方说第一次婚姻他已经结婚了，但是第二次婚姻本来就是他做梦做到这个时间左右。
嗯，
就是本来应该有点第二次婚姻了、
嗯、
但是呢可能因为他做好事或者夫妻的念经了、
嗯、
或者把这个恶缘化掉了、
嗯、
他就没有第二次结婚了、嗯、但是人家照样在他的命根当中可以找到他过去结婚的资料，
嗯，
明白了吗、
嗯、
就是说命已经被运改掉了，
嗯，
所以呢命中可以算出来他有两次婚姻，
嗯，
但是呢他实际上到现在都是一次，说明他第二次婚姻可能就硬掉了。
那但是那种梦，那个梦境，那感觉好像是马上就要结婚的样子
啊。对啦，马上要结婚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说明硬掉了。也就是说，在阴间这个事情过一过堂、
嗯，
实际上在阳间就不发生了。
哦，
明白吗？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人、
嗯、
啊，台上给他看，比方说他要马上要撞车了。
嗯。
对不对啊、
嗯嗯、
啊，这个人撞车了，但是呢这个人呢结果呢念经啊修心啊做好事啊，结果有一次呢该他撞车的时间呢他就在做梦的时候撞车了、
嗯、
一撞之后呢他醒过来呢，哎呦吓得一身汗，天天开车很当心，但是呢还是被人家蹭了一下，但是人一点没事情，好了，实际上他就这个关就过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这个还有一个同学要问，就是说他住的那个地方，离开他大概50米，有一家人家，好像今年1月1元旦吧，那把他家里面把他妻子孩子都杀了，但他每天都毕竟他家门口的，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啊，这个当然有影响，因为伤心之地不可留啊。
嗯。
如果当一个人你最爱的人或者你最喜欢的人，如果跟你离开之后，你老看见他过去的东西，叫见物思情啊。用人间讲叫见物思情，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他经常会回到他的熟悉的地方。如果你经常路过他跟你一起谈恋爱的地方或者熟悉的地方，你会让他的魂魄跟着你的。
哦，不，他就是一个邻居，大概50米远离开他家里。
啊，那也是一样，有很多，除非你不想到，你今天打电话来，只要你想到了，他就会上你身。
啊。
除非你帮他念掉。
嗯，就是说离开他家那点距离，每天都要经过的，就是说。
肯定不好，肯定不好。举个简单例子，不要说50米了，就是20，就是说100米又怎么样？100米了，我告诉你，你出去，如果100米的地方有一个坟堆的话，你天天路过的话，你什么感觉啊？
嗯，
道理是一样的。
嗯，
啊，
现在这个情况最好搬家了。
不是搬家，你最好能忘记掉，或者情愿绕远路。
嗯，
绕远路也没关系。
嗯，
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台长，那个耶稣受难也不是钉在十字架上吗？他都是。替这个信徒受难，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为那个信徒消灾解难？
对呀、啊，他是菩萨啊，他替人家受难呐、
啊
嗯，他替人家受难的话，他自己得到提升啊。
嗯，
因为他们都是菩萨，就等于耶稣他也是天上下来的。
嗯，
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讲的大的话，他是钉在十字架，这是形式不同。
嗯，
实际上你说菩萨下来救人，哪个不苦的？济公菩萨当年在人间救人，他不被人家骂的吗？
嗯，
他还被人家抓了。
嗯，
但是济公菩萨他因为有法力嘛。
嗯，
对不对？他被人家赶出庙了。
嗯，
对不对呀？
嗯，
你想想看，他也吃尽人间的苦，观音菩萨做妙善公主，他也在人间吃尽苦啊。
嗯，
实际上这个受难的形式不同，都是为众生在悲苦。
嗯，
明白了吗？
嗯，就是让众生知道这个就是要修行念经不是那么容易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并不是这个意思，是真的为众生在悲苦啊。举个简单例子，咱们不说大菩萨了，
嗯，
啊，我们就说卢台长嘛。
嗯，
你说卢台长帮人家看出灵性，很多人不念经的，这个灵性就来找我了。你说我马上就头痛了。
对对对。
啊，你说我必须在自己念经再把它送掉。
嗯，
你说我不是在人家悲苦吗？
嗯，
有时候那些灵性很厉害的，我跟你讲了叫他念经，他不念，他就看完了不念，好了，台长过一会儿这个脚这里就痛了。
嗯。
那我马上用法力一弄，我马上就不痛了。
嗯，
我只要跟他一讲话，我说你怎么样啊，一讲他就走掉了。那你说当时痛的时候是不是被人家背罪啊？
对对对。
啊，一样道理的。
嗯， 那台长，那个你在博客上说每个人都有福气的，那每个人的福气，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婚姻比较好，人家就说哦他福气比我好，有的人这个前途比较好，说他比较他福气比我好，有的说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说哦他福气比我好，这是不是跟前世跟他今世或者前世的修为都有关系的？
全部都有关系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有福气的话，实际上这个福气在哪个方面体现出来，那是一个概念。那比方说这个人感情特别好，但是没钱，很多人的钱很多感情不好，对不对？很多人工作很好家庭不好，就这个道理，很多人孩子很好，但是呢爸爸妈妈对他不好，那实际上是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福气呢，就是根据你上一世你所做的因跟这一世有关系。比方说你上一世对爸爸妈妈特别不好，这一辈子你就会跟爸爸妈妈继续不好，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这叫报应。上一辈子你儿子饶你打他儿子，这辈子呢儿子来报仇了，所以你跟儿子关系就搞不好。明白了吗？
他那个藏传佛教里面的那个唐塔，就是我们上次去云南也去过那个藏传佛教的寺庙，他把它供着，那个唐塔是，他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那个唐塔？
实际上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叫法物
啊、
法器、法宝。
明
白了吗？像这种法物、法器、法宝呢，实际上都是佛法里边必须要有的一些工具。但是呢，并不代表呢这些东西呢能够带有一定的。举个简单例子吧。我们举个简单例子，风水上来讲，你家里比方说放个鱼缸，在风水学上来讲，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
对。
那么同样你。说唐卡在藏传佛教里边，它这个法器就特别重要，明白了吗？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你对你这个法门的一种保护的东西，或者用这个东西来避免一些东西发生的一些法器，明白了吗？
明白。那台长，那个一般假设更年期，就是以更年期为界，那个。前面一生就半生就是说
用完了，
用完了。要是说你近视不做好事，就是说在更年期有可能很快就走人了。
对，不是走人，就是说你如果近视没好好做人，你更年期之后45岁到50岁之后，你就开始走衰运了。
那这个是不是说人生中的一个最大的关？
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关。很多人就是在一退休一离休，一下子人垮下来，开始浑身都是病了。他在工作很好的时候，他没有离休，他做干部的时候神气活现，他都没有死掉啊。很多人一离休，有官也没了，名也没了，权也没了，钱也没了，一下子垮下来了。好了，一下子身体不好，说不定就很快走人了。这实际上对人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
所以到了369那些小官，为什么在人生当中，不管是更年期以前还是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关卡？
为什么关卡？实际上就像人生遭遇的磨难一样。比方说，那么你说为什么人生会做这么多坏事？因为人生为什么贪？因为他每天都在贪。为什么他会到369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聚集日，这个叫聚集日。这个聚集日呢，就是说我们说秋后算账。为什么要秋后呢？因为秋后是等到收割的时辰。而369在命根当中呢，就是收割的时辰。明白吗？比方说你41岁做坏事了，42岁做坏事了，43岁给你报了，
就到时候算一次
啊。或者你做了41岁做了很小的坏事，42岁很小，43岁也很少，那么不足以聚成一个团。那么这个呢，43岁这个就不报了。那么报到49岁的时候，那么你这个9年当中做的所有的坏事，足以形成一个团了。明白了吗？这个黑团黑气了。那么这个时候呢，39岁这个官他就来报了。明白了吗？
就什么时候算什么账。
对，并不是369都报，但是369有的人报，有的人就不报。明白吗？如果修得好的人，369说不定9都不报呢。对不对呀？
对对对。
但是呢，有一个66是收人的。66岁这个命根很厉害的。很多人过不去。7384这都是收人的季节。
那不是有的时候叫六六大顺吗？
66你是66啊，不是66啊，还大顺的顺得了啊。66啊，活到66啊，人家说鼻子要朝北啊。明白了吗？
了。好的，好，
好啊，
谢谢台长。
还有什么？
好，再见
啊，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台长你好，请帮我解个梦。我梦里我梦见一个啊，就是老人家，然后他跟我说，说我欠他1000块钱，然后还在我身上下了毒，然后我在梦里就回忆我真的喝过他的东西，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毒呢可以让我感情不好，然后要过10年还是20年，我这个我忘了，才他那个啊。他说这个毒其实是一个祝福，然后可能让我感情运不好，要过10年还是20年，那个祝福才自动就是
离开，
解开。然后然后我说我还你钱了，你帮我解开。然后他说他不会解开，他只会下。然后我说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开？然后他说只要你念经念到入定的时候，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看到你就自己可以剪掉它，然后我就醒了。
啊，这个梦实际上是你第一是你这个要经者来直接来问你要小房子了。
嗯嗯。
明白吗？第二，他把你的给你吃的药，实际上你已经吃下去了。吃下去的话呢，你这个人呢，一般的来讲呢，你的感情也不会顺利。他说十年，这是他的概念，他认为的概念。但是呢，他没有认为你能够念小房子可以把这个结解掉，你听得懂吗？
哦。
但是呢，他说的都是真的。
是，我也觉得，那为什么他要跟我说什么要念经，念到入定的时候我自己看到。
入定的话就说明你第一修心学佛，以人要戒定慧，对不对啊？
对。
说明你戒的还不够，也就是说你在戒的方面很不行。戒是什么呢？比方说不要去做这个坏事，不要去讲人家不好，
对对，
这叫戒。所以你现在呢，说明你念经念的还不好，修为性很差，所以他就觉得你根本定不下来。
嗯，
定不下来，所以说明你的功力不够。
嗯，
明白了吗？所以你的嘴巴就是要少讲话了，要多念经了，不要去讲人家不好了。
那我那1000块是10张小房子吗？
对，1000块10张小房子。
我已经念完了。
念完了烧掉，如果他再来跟你讲话，那你再给他烧，明白吗？
那。其实那这个咒符怎么办？已经下
了这个符咒，咒符的话，实际上这个符咒的话已经让你吃下去了。吃下去的话，你知道台长不是经常用法身给人家看病吗？给人家开刀啊，给人家吃药啊，人家第二天早上就开始病好了。那像这种呢，跟这种道理是一样，因为他跟你的是恶缘，所以他必须给你下符咒，他就是恨你，他就是给你吃这些毒药，听得懂了吗？
那我可以自己念经解掉吗？
解掉了，他说的定，实际上这个定你哪一天你自己定得下来了，你哪一天就解掉了，说明你现在戒得不够。如果你自己好好的从现在开始不杀生，或者吃全素，或者做怎么样，你很快就定得下来了，你就能解掉这个符咒，明白了吗？如果真正的要解掉这符咒，首先要戒定慧，那么慧的慢慢再讲，你把它戒了之后呢，它产生定，然后呢比方说五戒你都要注意，比方说不喝酒啦，不杀生啦，不偷盗啦，不邪淫啦，不妄语啦，听得懂吗？
对。
那么这个五戒你戒了之后呢，你能得到一些定，然后呢你再念小房子给他，小房子你就不停的念，你就按照他说1000块钱，你就按照1000张念。
嗯，
你就这么不停的给他念，只会不会10年，最多1-2年，说不定你就解套了。
哦，我知道了。
听得懂吗？
啊，明白。
好啦。
嗯，好，谢谢台长。
再见啊。
嗯，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喂，你好。
你好，
哎，
哇，你好，好不容易接通了，真不容易。
哎，你说吧。
哎，你好，我是想解梦，能不能帮我
解？解啊，你说吧，什么梦？
我前几天做了个梦啊，就是，梦到三口棺材，是大、中、小三种。
哎。
然后呢，正好呢，这段时间我就是要跟我爸爸还有带着我的女儿，三个人要出远门，是不是就是有什么？
啊，这个肯定就有麻烦了。 三口棺材并不代表你们三个人会死，但是呢会身体不好，或者会碰到一个灾难或者一个劫难，明白了吗？
哦，
所以要特别当心了，像这种事情已经提示你了，因为你念经所以都会提示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念经了，不念经的话能避开吗？尽量不去，如果实在要去的话要嘴巴里不停的念经。
哦，最好不要去。
嗯，上哪去？去玩啊。
嗯，对，到大连去，想过夏天，这边太热了。
哦，所以有点麻烦，要特别当心了。
那我就不去了，就是这个意思。
啊，不去的话，家里空调有了。
家里就一台空调，那要不就是我不带我爸爸，我们两个人去，是不是就可以？
啊，三口棺材的，所以两口棺材照样装人，三个人要去都不去。
就是不要出这个门了。
啊。
那要不就是因为我是从日本回来避难的，你知道吧？
啊。
要不就是我过段时间，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就回日本，可以吗？
啊，回日本可以啊。
哦，
嗯，现在那个难已经过了呀。
啊，那或者就是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去北京，到我妹妹那过一会儿，可能我不带我爸爸去可以吗？
哎呀，像这种事情你用不着跟我多讲的，梦中出现的提示就是说三口棺材的话，就只要你跑，因为你正好三个人要出去，对不对啊？
对。
啊，都会对你们三个人都有影响，所以最好是啊，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
哦。
明白了吗？没有办法的，再装一个空调吧。
行，好的好的。
啊，我跟你说，开开玩玩，这个有时候灾难来的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行，那我明白了，我就不出去了。
啊，不要出去了。
行。
好吧。
那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有一次把您的这个新浪的网页，我发给博客发给我妹妹，让我妹妹看一看。然后她看完以后，当天晚上就做梦啊。挺可怕的，就是她在北京嘛，当时是跟一个室友合租的房子。
嗯。
然后一直睡着了以后，就有人来敲门。
嗯。
她就起来开门。开门看谁也没有，
嗯，
他当时就挺害怕的，就怎么，然后室友根本就没回来，门关着的，
嗯，
然后他就继续上床睡觉，他记得呢是把灯关了，然后他一会儿醒来啊，那个灯是开着的，
啊，
然后他就起来就是想继续关，但是鞋子找不到了，
啊，这是做梦是吧？
嗯，鞋子，但是他就是开门这个敲门这个事情是真的有声音啊，觉得，然后起来
啊，没有，这是他的，就像人家说魂魄啊，魂魄就是像睡觉又没有像睡觉，半醒半梦的这种感觉。实际上这很简单，你妹妹身上有很多的灵性，并不是说她不去看病这些灵性就没有，就像很多人一样从来不到医院去检查的，她自己身上有病她不知道的，等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呦，查出来了。
哦，
明白了吗？
身上灵性不是说屋子有什么鬼
的啊？有可能屋子里有鬼的，这个是完全正常的，明白了吗？等于台长给了他一台显微镜，因为他台长一看到台长的博客，实际上菩萨就加持他了，一加持他或者台长加持他之后，他能看见鬼了，他能知道这里面有东西了。那你说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呢？
知道。那是不是要搬走呢？这个房子不能住了。
念经把那个鬼请走也是一个方法，另外呢，搬家也是一个方法。明白了吗？说不定你这个妹妹打过胎，有小鬼在她身上，也有可能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好的，好的。
好不好？
好，谢谢您啊。
啊，再见。嗯。
好，再见。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卢台长，你好。太高兴了。
请讲。
我今天十二点那个协议什么那个什么直话直说的时候，我打好像是没有每天是不是十二点啊？那个
没有没有没有，十二点钟是白话佛法讲半个小时，是台长讲，没人打电话的。
哦。
然后到十二点半到一点半。是这么讲的，但是台长总是延迟到多半个小时。
哦。
实际上是从十二点半开始，明白吗？
你明白，我因为从那个哪儿，从那个你们电台的那个timetable 上面就看到是这样子，直话直说。
哦，可能没改过来，因为现在增加了白话佛法是十二点钟半个小时。
嗯，明白明白。
好。
那个台长，我想请教您，就是问几个梦。我昨天是跟一个朋友就聊到一个人刚刚生孩子，然后呢晚上我就做梦做到，我说 啊、我说哎我没见过他孩子，我说我想看一看。结果呢我就是通过一个镜子去看看他，看一个 baby， 他看了 baby 看得特别清楚。
啊、
是不是我打他孩子回来了还是怎样？
你看见一个 baby 很清楚，这是人家的对不对？
哦，是他们家孩子。
对，是他们家孩子，说不定就是你打他的孩子已经投胎了。
哦。
投到人家肚子里去了，给你看的。
那问题是他那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生出来的话也可以一样，只要生出来给你，他在肚子里给你看，因为你是在阴间在看这些东西，说明这个孩子投的那些人家不错的。
嗯。
明白了吗？
好的。
那是。
说
那么是。
我开始操作的时候，他已经怀孕了。
好，我告诉你，像这种灵魂，他只要是说你操作的时候他已经怀孕的话，那并不代表他这个灵魂就不能进去，只要在没有、
哎、我知道
有的
灵，那就等于这个孩子很好。嗯、没有经过产，就是哦不是不是，就等于说是换了一下。
换，哎呀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很简单，有就是活着的人已经生出来了，为什么灵魂还能上去啊？
对呀、
啊，很简单 啊，你就是小 baby 在肚子里，就算有一个魂，他照样可以上去啊，可以把人家顶掉啦。
嗯，
明白了吗？你这么套小房子，不就是顶人家吗？
是啊。
好啦。
好，台长，我妈妈有一个梦啊，她那天她梦到，她说有一个戏班子，然后那些戏班子的人要问我舅舅要借我舅舅的那些衣服。
啊，要小房子。
问我舅舅要小房子。
你舅舅还活着吗？
活着。
那么问你舅舅要小房子，为什么你妈妈会做梦做到呢？因为你妈妈现在跟着你会念经了。
对。
明白了吗？因为你舅舅还不念经，所以他只能托梦给你妈妈了，明白了吗？
我跟妈妈这样讲了。然后还有我妈妈说她梦到我姥姥，说要买药，也是要小房子吧。
全部都是的。嗯。
因为我姥姥，您上次看过，说她在阿修罗道。
对，
但是还是需要能量。
那当然，阿修罗道的也需要能量的。你在天道，你也能给他念小房子的。
嗯，就等于说他在上面不是太好了，就需要帮忙了。
也不一定吧。嗯，反正就是在这个道，你要记住阿修罗道就跟我们这个地球在人道一样，你说人也有好也有坏的呀，有的人住在很苦的国家，有的人住在很好的国家，都一样的，明白吗？
对对对对对，行，知道。台长，我还有那个我女儿做了一个梦，不是我女儿，是我做了一个梦，就说跟我女儿在一个比较多人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看到我妹妹过来，然后我女儿就特高兴说，妈妈你看那个阿姨过来看我们来了，然后她就，然后我妹妹就过来看我们，然后就我女儿就抱了她的腰，就是有怎样啊这个。
你妹妹不是活着吗？
活着，对啊。
活着嘛，抱着这个腰，实际上说明你们家，你的妹妹还有你的女儿还有你三个人，可能前世缘分特别深，但是肯定不是这个伴儿，听得懂了吗？
不是这个伴儿，我知道。
啊。
对，我女儿好像跟她很好，然后抱她紧紧的，好像想让她走那样子的。
哎，你就知道了。
哎呀，
这种东西不能讲的。嗯。
哎呀。
好啊。
台长啊，我有一天晚上做梦特别奇怪，然后做的呢，就是我以前从广州来的嘛，然后就做的全都是广州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呢，就是我已经是很久很久不再想了。然后一个是，而且都是全部都是拆迁的地方，一个是我的祖屋，还有一个就是我工作单位，然后都是梦到那些地方，又回到那些地方去了。
那个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就是说你在意识当中已经把当时的那些情景记忆的实在太深了，已经进入你的八十田中了，它经常会翻档案一样翻出来的。
哦，就刚好那天晚上就翻到那个广州那个档案了。
对了，人的八十田中里边不知道装多少东西呢，所以等到人死的时候到了下面，实际上阎王老爷就是把你这个八十田中的东西拿出来，让你自己再从头到底看一遍你的一生，然后他就根据这个来判你到底投人投畜生还是下地狱。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台长。但是我梦到在其中就有一点景色不一样，就在我的祖屋那个厨房那里，好多海鲜，什么螃蟹啊，摆的像你知道像那个 market 那样的，摆的整整齐齐的海鲜，那种都是活的。
这个不是件好事情，这些东西散灵全部都要念经的。
嗯。
好吗？
明白明白。然后还有台长啊。
啊。
就是那天您讲的，就是我就是我女儿做的梦，就是我们都到集中营去，确实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奇怪。你说一般，就是老一辈的应该对孙子辈的都特别爱护，但是特别奇怪，我妈就一天到晚找我女儿查。然后就敲他茬，然后我女儿也就找姥姥茬，就是这样子。所以您姐那梦真是，在就是那个就是一样的，就跟生活中就是这么回事。
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好，知道了麻烦了。嗯，明白了吗？嗯。
啊，台长啊，我妈妈还有一天晚上，她做梦做了她自己生孩子，然后那孩子呢就吐了她一身。然后他旁边有很多人，就比如护士啊什么，就帮他就弄了孩子去了。我妈就叫其中有一个护士就说：“杨姑娘，你过来，你来弄我，让我妈把他这孩子带走，然后你来伺候我。”后来他就说，确实是他以前医院里面有一个护士是也是叫也姓杨的，也是这么回事。
嗯。
这个也就是我妈打胎孩子吗？
对，绝对是的。
他说让我妈妈拿走，让他就是让我姥姥带走。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要看他念经没念经了，他小房子抄过没有啊？
抄的可能不够。
啊，那就好好再加吧。
对啊。
好吧。
台长啊，那个我有一次我就做梦，就做到那个我妹妹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嘛，然后她就在试鞋还是试衣服，那个鞋子呢，她穿的呢就很松，就不合脚，但是我一穿就很合适。
试鞋的话，实际上这个鞋子是代表的一定的困难和阻碍，因为穿小鞋就这样，在梦中还有鞋子带来一些不祥的预兆，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妈妈的困难可能 pass 到你这里来了。
嗯，
明白了吗？
哎呦，台长您这都刚把我们家补上了。你知道怎么着，原来我妈妈是跟我妹妹在一个地方生活，然后我妹妹照顾我父母，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们就到这儿来了，然后就到我来照顾他了。
啊，不就是 pass 过来了？
对呀、啊，就等于说那个问题，如果是我妹妹要弄的话，就可能就是解决不了，然后到我这儿可能还可以吧。
对啊，就是这个鞋子就是这个麻烦呢、啊。现在你穿了正好，
麻烦到我这儿了。
那就你不是穿了正好吗？你接过来了吗？好吧。
行行。好嘞，
好，
谢谢台长啊！
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好，嗯，太多人打这个电话了，请大家要记住啊，那个下个星期四啊，初一啊，吃素啊，你好。
喂，你好，台长你好。
啊，你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
啊。
我说，假如说一个人啊，他连续六天梦到和这个修行有关的梦啊，比如说第一天第二天梦到台长，第三天呢在这个半夜大概两点钟的时候就开始背那个往生咒，大概背了半个小时，睡觉的时候第四天第五天晚上呢，对不起，连续的背这个大悲咒不停，就睡觉的时候然后第六天晚上呢，他就做梦到在一片很大的海面上，然后他呢背对着海滩，就相当于从海滩往那个水里走的样子，到了一定的深度，但还不是特别深。
嗯。
然后对面呢，他对面有一个女的，好像是女的，跟他对面说给他化妆。
嗯。
然后他就跟他说：“咱们别在这儿化了。”咱们找一间房子去化妆。然后对面那个女的就说：“哎呀，那里没水，不行。”然后说了两句话，她看到这个女的就消失了。
嗯。
然后她马上意识到这是个水怪。
啊。
然后拼命的叫了两声观世音菩萨。
啊。
然后就没事了。
啊。
我就说，这个人为什么连续六天全部梦到跟修行有关的梦？
啊，这个人首先在修行路上碰到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人已经脑子已经不正了。为什么？他修行修偏了，很多事情想不通，所以水怪就会来找他。要记住，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只要这个人发神经病的话，他一定会碰到鬼的。 想不通的人鬼最喜欢，因为当你想不通的时候鬼能看见，他就会来拉你跟你讲，然后要你自杀了，要你怎么样了，听得懂吗？所以当一个人修行修到这个地方的话，说明他现在是思维上出问题了。
思维出问题了，严重吗？
蛮严重的。
要念心经了，对吧？
这个不是念心经的问题了。第一，这个水怪的问题，先要把它请走，因为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种小鬼的话，一定要敬鬼神。先要把它念经念掉。它因为它来了，它来者不善。像这种在水里的话，实际上有两种意思。如果在水里，基本上都是掉在水里的话，就是沉沦在人间的滔滔的汪洋大海当中。就是这个并不是件好事情的。
梦见了水怪不好的。
对了，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在水上专门在救人呢？梦见怪还能有好吗？看看这个脑子现在还有问题啊。
对对对，就拼命叫观世音菩萨。
叫观世音菩萨，虽然你可以临时的醒过来，但是并不能代表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听得懂吗？
那您说要怎么念经呢？您指导指导。
不开悟啊，好好的要修啊。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什么事情想不通再去想它干嘛？什么事情要想得通？没有什么事情想不通的。想得通就叫开悟，想不通就叫不开悟。人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它的缘分，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因果，有什么想不通的？
对，是。那台长，那您说这个水怪的事情要念经吗？
要念七张小房子呢。
就写自己这个人名字的要经者就行吗？
对啊。
是那个很清楚，就是
而且非常不好，已经被人家要拉走了。
这个人被人要拉走了
啊！这个水怪来就是拉他的。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很严重了，如果再不开悟，再不好好念经，再不烧小房子的话，那就要出事了。明白了吗？
那您说台长啊，是不是就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像那个西游记里唐僧一样，
对，
西边取经，就水路空路陆路都会有妖怪出现。
那当然了。
当一个人不精进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人碰到妖怪的时候，是不是也说这个人的功德也有点不够了？
那当然了，很简单，因为他受到阻碍了，因为他想不通之后，他的生理和他的心理都起到变化了。一个人想得通，实际上他的生理和心理都是很通的。想不通的时候，他的生理上实际上就是人家说气脉堵塞。对不对啊？经络不通，所以这个人身体会不好。从精神上来讲，他想不通，实际上就是孽障缠身。
是，那台长，那是不是说一个人修行越向高层次修行，他需要的功德
越大？我想问你，一个人越往山上爬，是不是越累啊？
对。
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回答你了？西天唐僧取经多不容易啊，99难，对不对啊？
是。
你想想看，到处有灾难，到处有坎坷，哪有一个人修行这么容易的？
是，
明白吗？就好了。
是，台长，那谢谢您了。那您就说，现在就说，就说越是到了后来，越往上修的话，就越需要有更大的推动力了。
一个要有功德，第二个要有毅力，第三个要有定力。
是。
定力是什么？定力靠戒定慧，戒不了，怎么定啊？
是。
什么东西都戒不了，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不开心就不开心，想恨谁就恨谁，想嫉妒谁就嫉妒谁，这个人有定力吗？
没有。
对了。要懂啊，修行不容易的，修得好是一个圣人，修得不好就是个坏人，明白了吗？
对，明白明白。台长，那水里的妖怪是不是比陆地上碰到的妖怪还要厉害？
差不多。
好的好的，台长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梦考的。是不是这个五戒都会梦考？比如说吃素、劫淫、偷盗、喝酒，
全部
方面
全部都会。
它是一项一项的考，对吧？
一项一项的考，要看你自己许的愿的。如果你许的愿说我现在吃素了，那么在素的方面他会来考你。如果你许的愿说我戒邪淫了，那么在他就会在梦中出现一些女人来考你。他是这样的，如果你单单所有的五戒都戒了，你也这个以这个为榜样了，那么这个五戒都会一样样来考你的。
是台长，那比如说就是说梦见有一个人没穿衣服睡在自己身边，是不是也是邪淫的考试？
有两种，如果要看这个人认识不认识的。
不认识。
不认识的话很简单，如果这个人不认识睡在你边上有两种，一种是考梦考，因为当你在梦中你有这种欲望了，有男女之欲的时候，那么是梦考。如果没有这个欲望，你觉得一个脱光光的人睡在你边上，实际上这有可能是地狱上来的你的亲戚或者你的朋友死掉的，他来求你，明白了吗？
嗯，
说不定就是你前世的老公或者你前世的谁谁谁，他跟你缘分特别深，他没有办法，他在地狱上来的人都是脱光光的。
嗯，
在地狱里是不穿衣服的。
啊，
明白了吗？
是。
把你的遮羞布全部拉掉，就是让你脱光光的在人家面前献丑。
是。
嗯。
啊，那台长，那在梦中看到别人在做男女之事，是不是梦考了？
在梦中看见要看你的思维动不动，如果你看见他你没有什么行动，就不没有当时在梦中你脑子里不动心，你听得懂吗？
啊，对。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梦考过了，如果看见的话实际上跟人间看见一样，如果你人间看见人家做这种事情实际上会倒霉的，你去问问古时候就知道，如果你误闯人家家里，人家正好在做那些事情的话，你肯定会有一个星期的倒霉。
哦，
不能去碰的，因为这些做阴阳之事一定边上要么有鬼。明白了吗？所以人家为什么说做这种鬼事，
是
明白了吗？
对，
从自古以来讲，除了生孩子是比较正规的，其他的都是在做些鬼事，人家说行畜生道。对不对啊？
是
啊，就这个道理吗？
啊，台长，那就是说有这个夫妻生活的人，这个通过这种邪淫这种梦考，是不是就不太容易通过？
应该是这样。如果你还有这些行为，那么你当然不容易通过，明白了吗？
对。
比方说和尚尼姑，他们就容易通过，因为他们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了，说明他的意念当中就不会有这些残存的鱼扎在你的脑子里。
是，
听得懂吗？
听得懂。台长，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修心，他已经对夫妻生活没兴趣了，但是呢他这个对方啊，夫妻双方对方的那个人是不修心的人，你说这个矛盾怎么样处理的？
怎么样处理？很简单，在没有他还没有觉悟的时候，你呢就是尽点责任，那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他这样做法，你觉得好像对你并不是太合适，那么你只能求菩萨保佑啦。
嗯，
明白了吗？因为你的这种情况，所以你就求菩萨保佑啦，让他开开智慧啦。
嗯，
明白了吗？
啊，明白。
那么为什么智慧越高的人越不会在乎这些事情呢？那么智慧越低的人越会在乎这些事情呢？那么智慧高的人是什么呢？那么尼姑和尚都是智慧很高的，所以他们就不会再对这些事情在乎了，听得懂吗？
啊，明白。台长，就说一个人想如果修到这个菩萨道，是不是要通过这所有的考试？
一个人要修到菩萨道，实际上都是在考试，实际上我们的正常生活当中也在考试。比方说你今天吃素了，是不是对你的考验了？
对。
啊，比方说你今天看见那个女孩子挺喜欢，你不去碰她了，你是不是考过了？
嗯。
比方说明明家里要吵架的，你不吵了，你是不是在修炼自己啊？
是。
啊，所有的明明应该嫉妒人家的，你不嫉妒人家了，是不是考过了？
是。
你嫉妒人家就叫没考过，实际上学佛就是在一关一关的过。
嗯。
明白了吗？
啊，明白明白。嗯，台长，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不是有时候在台上博客上嘛，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嘛，然后就有时候就说很自然的就点击了那些网友的博客，然后呢，有些都是一门精进修心灵法门的，但是有些人呢，他是各个方面很多都有，所以这就有时候很不可避免的就看到了一些别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不可避免就是你造成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避免的事情。
明白。
明白吗？就像刚才有一个女孩子打电话进来问我，她梦见三口棺材，大中小，对不对呀？她正好她要带她爸爸一起跟她女儿一起出去，那么台长跟她说了，你就不要去了。她说那么我带两个人去呢？那我带一个人去呢？那你有这个灾劫在里面了，谁不去谁就避开了，对不对呀？ 那很简单，这些网博客的网友，他们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看了太多，写的乱七八糟的，所以让你看了之后会不舒服，对不对啊？
对。
那么真的东西，好好看；邪的东西就不要看。
那就说不要去点击了。
点都不要点，击都不要击，就很简单。你买一份报纸来，上面有很多黄色版，你就去看吗？
不会。
那好了，那你就看不看黄色版的地方，你就脑子不起邪淫了吗？你一去看了之后，你心就动了吗？一动的话，你不是犯罪了吗？很简单，你要正的东西就值得看，就不要去点。
啊，明白。那就说，对对对，那就根本就不要去看，就回答问题就回答问题了。
看都不要去看，不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行，什么事情都不要去自己找麻烦。因为很多的反的东西你没看好，非但没有看好把你正的东西弄坏，而且它还会把你带进反的东西的漩涡里边。
是是，
明白了吗？
是。
比方说你在家里的整天不出门的啊，你都没事情了，你突然这天，哎呀，你出去看的还有很热闹，外面正在吵架，你一跑出去话，人家一个榴弹不当心一拳打过来，一个东西砸过来，正好砸在你身上，你不就自己就死掉了吗？
是，
道理是一样的。
是，台长，就再补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第一个，有一位同修做了个水怪的梦啊，这种情况除了念小房子之外，是不是大悲咒要增强，对他这个修心有好处？
大悲咒实际上就是增强他的能量，然后心经要多念，因为心经是开智慧的，如果这个人想不通，实际上就是心经还不够，明白了吗？
好的，
修心修得不好，就是智慧不开，智慧不开就拼命念心经。
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
好了，
好，谢谢台长，谢谢观世音菩萨，
再见，
再见。
好，今天给大家多一点点时间啊。那么今天因为是星期天啊，哎，你好，
台长好，
台长好，
台长好，今天我有些问题啊，请问台长啊。
好，
关于超度啊亡人呢？这亡人呢，我已经超度了一段时间。我又不想啊，经常麻烦我亲普台长啊，但是又没有梦见他们。如果继续送小丸子给他们呢，又怕他们已经淘汰了，不是要却怕他们还在地府，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如果你给这个亡人抄抄抄啊，如果这个人不给你托梦了，实际上你从自己的灵魂上、心灵上，你能够感受到他走了没走的。你先想一想，早上八点钟的时候，你只要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个人走了吗？你会得到一些肯定的答复或者一些否定的答复，听得懂吗？
听得懂。
实际上，这就是利用你本身的能量来跟观世音菩萨接气。
哦，好，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么这是一个，如果你再梦到，因为你这样一想的话，他如果没有走的话，他当天晚上还会托梦给你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还有啊，有时候我到某一个地方啊，我感觉那个地方有灵性嘛，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个地方有灵性，你应该避开，明白了吗？如果你到，
如果我一定要进去了，那怎么办？
你一定要进去，有灵性，那没办法，你就念大悲咒。
念大悲咒。
但是大悲咒不要说跟人家去讲话，也不要说，哎呀，我你们不要找我，我是念大悲咒的，不要拿菩萨的这个法宝来跟他们打架，只能自己防身，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因为有时候我扔大悲咒，但是又怕伤害了他们嘛。
哦，这个跟你没关系的，不会的。你就像大悲咒，就像一个保护伞一样的。你不去，你妖魔鬼怪他不来弄你的话，他受不了伤的。
哦，
明白吗？大家各行其道的。
明白。
明白吗？
明白。还有啊，平时我开车之前呢，都会请菩萨原谅我一边开车一边念经，但是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呢，我要戴那个墨镜，那个黑颜色的眼镜啊。那戴个黑那个眼镜念经是不是不见经菩萨？
如果戴墨镜的话，念经的话，并不产生戴不尊重菩萨的意思，明白了吗？因为你如果是正常的戴墨镜就没有关系，明白吗？
明白。
但是呢，实际上呢，道理是有的，最好少戴，在家里就不要戴。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戴墨镜的话，不生的话都没关系，因为主要是尊敬不尊敬菩萨，灵不灵，主要是靠心的。
哦。
那么照你这么说起来，如果人家眼睛如果瞎掉的眼睛，人家就不能念经了。
哦。
啊，人家戴副墨镜也不尊敬啊，并不是这样讲的，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
好，
谢谢台长。
明白。
是啊，请台长解一个梦啊。
啊。
啊，我梦见我儿子呕吐一些粉红色的东西，请问这梦是什么意思啊？
呕吐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他的肠胃不干净，也就是说红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红的？红的东西就是肉啊。
啊，肉。
啊，鱼啊，这种生的东西啊。比方说你给他吃寿喜啊，日本人的寿喜啊，像里边都是什么三文鱼啊，这不是红肉吗？
哦，
对不对啊？所以你儿子对这些东西已经反感了，已经不能接受了，也就是说他身上的那些小灵性已经开始活动了。
哦，
你要是再让他乱吃的话，会对你儿子的身体造成影响的。
哦，是这样。
啊。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应该怎么办？第一，念往生，往生咒。第二，以后这么小的孩子，叫他初一十五就叫他不要乱吃东西了，活的东西少吃了。
是。
明白了吗？
哦，好好好。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了。
啊，没有。
那我认帮他认完身就要认多长时间呢？
给他至少念一个月。
一个月。
好吗？
每天49片可以吗？
可以，很多了，嗯。
好
好
吗？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再见，嗯，
拜拜。
好，那么再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啊。哎，你好。
哎，你好，卢台长。
你好。
哎呀，太高兴了。
啊。
请教您一个问题，然后帮我解两个梦。
啊。
前几天呢，我走在街上，路上很多人，然后呢，对面走过来一个穿的那个和服，我不知道他是尼姑还是和尚，反正是可能也是这种修行的人。
啊。
他走到我对面，那么多人他不扫的，他走到我面前，他给我一个那个像护身符一样的东西，观世音菩萨，好像是他跟我说这个给你可以保你平安。因为我心里想，因为我心里想他可能是其他法门的哈，而且我有一尊是卢台长开过光的，所以我想我就没有接受他，我就双手合十，我跟他讲谢谢你，谢谢。我想对不对哦？
这样像这种梦的话，没有
梦，是真的
啊，是真的啊，真的就没有意义了。
啊，
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我现在我是，我不接受，我没拿。
啊，没关系的，当然没关系的。
没关系
啊。没关系，这个因为每个法门对法门都相互尊敬的。
哦。
明白了吗？既然你有了护身符，那就像人家店开在那里一样的，你买东西你已经有了，你不去买也很正常的。
哦。
这个我告诉你，而且现在很多人有些话我就不能在电台讲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那个
可以好像。
嗯，可以。
我谢谢他，我。
啊，没问题，没问题。人间的没问题的。嗯、
哦，好的。还有，请台长解个梦，就是呢，前段时间我做梦，好像很多同修一起在弘法什么，在大家一起忙，忙完了以后呢，然后就上了一个我不知道火车还是什么车，反正一个车厢，上面呢就是有像方桌，那方桌只能坐一个人，台长坐对面，我坐这边，然后我后面还有一个女的，年轻的女的，她剪了个短发，穿了一身白衣服，然后呢我手上拿了一个小小的那个圆盒子，上面装的好像是冰淇淋，冰淇淋但是没有奶油的那种透明的，没不透明的那种没有奶油的冰淇淋，然后我看到这女的好像她有想吃的意思，我就给她吃了一口，然后又拿过来给台长吃，台长说你怎么没有给人家先吃啊？我说有啊，我已经给他吃过了。
嗯、
然后台长吃了一口，我再吃了一口。
嗯、
这个梦会不会有什么意思？
这个梦没有什么关系，在梦中任何人如果做梦做到很吃的甜的东西或者很喜欢吃的东西，像奶油啊、蛋糕啊，实际上都是一种欣欣向荣的象征。只不过这个女的你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的话，就是你的同修或者是你的朋友，也正在受到你的影响，在学佛。
哦，
明白了吗？
那台长很客气，还叫他先吃哦。
啊，叫他先吃，实际上就是说他跟你在一起学佛。
哦，
明白了吗？
哦，
啊，没有关系的这种。
好，还有一个梦，请台长帮我解一下，就是呢，我母亲啊已经去世了，他台长看的时候说他已经在天上，然后呢那天做梦，我妈妈怎么要给我介绍个对象，然后呢一个男的个子大大的，然后旁边两个保镖从坡上走下来。反正比较高的地方走，急匆匆的走到我面前，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你给我安排了这几天的日程，给我一张安排，这几天日常安排，就走掉了。
嗯、
我就觉得怪怪的，我说这个人我又不认识， 我这个年纪怎么我妈还要给我介绍对象。后来呢我就回到家里，你看我妈躺在一个小床上，家里有两张床，一张是直的，是我父亲的床，但我父亲不在床上，我妈那个横的床呢是在。
首先你告诉我你妈妈爸爸还在不在？
都不在了。
OK 明白了，
都在，而且都在天上。那后来这个床呢，我妈那个床呢是横在我爸的脚下，我妈坐在那边，我一看我跟我哥说，我说哎，你看我妈的床那么小，应该给她换一个，然后这梦就醒了。醒了后来我就请台长看，刚好打通电话，台长说我妈真的是掉到阿修罗道了。你说这个梦会不会有什么其他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就告诉他就是你妈妈真的是掉下来了。
真的是哦。
这个床太小，什么都是掉下来的。
那三个人我要不要给他那小房子？
三个人要的，只要跟你妈妈跟你爸爸有关系的都要。
要，
还有你爸爸，你都做梦做到，你也要给他建小房子的。
那我没梦到我爸爸，他不在床上。
不在床上，看见他的床，说明你爸爸可能也会掉。
哎呦。
要特别当心，可能就是两个人。你要知道，很多人在天上，如果行一些不好的事情，实际上根本要不着，动脑筋的话，他就会掉下来，叫犯天条，明白了吗？
我妈妈她上次已经掉过来一次了，我念了小房子她上去了。
所以我跟你们讲，在天上在人间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们是等于是保送大学的，很容易回来。不是人家说自己读书读上去的，听得懂吗？都靠小房子念上去的。明白了吗？
明白。
自身修养不够，所以好好念经。
以前他以前上次那个掉下来，我想可能是家里人烧小房子烧那个纸钱。这次你说他会不放心我，又想要关心我。
这个不要去讲了，这个不要去讲了。他讲他不放心你，叫你怎么找朋友的话，他可能跟你的缘分还未尽啊。就像很多人一样的，过去的事情过了，他还在回忆，他就很容易痛苦，听得懂吗？一痛苦的话，他就生病了。
然后我在烧小房子的时候，我跟菩萨讲，叫菩萨跟我妈说，叫她不要太担心我们，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的。好好念吧。好吗？
谢谢孩子。
好了。
谢谢。
再见。不要难过了。好，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25分钟，那么今天晚上10点钟会重播。那么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到的，希望大家好好的念经修心。那么今天节目呢只能到这里结束了，电话还在不停的响，但是呢时间真的不行了。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只能呢我们下一周再见。那么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二晚上呢5点钟24、6的5点钟都是台长看图腾的。好，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好节目给大家贡献。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小说生活中来还有佛陀传还有新闻专辑警民瞭望塔移民生活经验谈等等。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再见。